继续看这个第二页上面的内容哈。那我刚刚下课的时候呢，我有想到，其实十二元起啊哈，初学的同学如果不了解的话没关系，我忘了我们后面其实会讲在讲义的第六页啊哈，讲义的第六页最上面有一个图表，有没有？第六页哈，上面有一个表格，有没有？这个就是十二缘起支的内容，十二支啊，十二缘起支的内容啊。那我到那个地方会详细的讲了哈，所以现在大家陌生的话没关系啊，先对这十二个语词哈有一个概念啊，到时我再详细的说明哈。好，我们回到第二页的地方。那这里导师先定义缘起的含义呢，主要就是说明说，缘起它除了解释这十二缘起之的名相之外呢，它根本重要的就是要解释它因果之间相因相生的必然规律啊。那这个其实我们到后面大家就会知道，其实这个导师要说明的是缘起的这种流转律。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要谈它的幻灭律啊，所以这个部分它就不是在解释名词哈，是那个在解释惑业苦的那一种名词，它是在解释这个哈出世间因果的流转律跟幻灭律。那不管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先有一个概念哈，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就会慢慢的更加的具体哈。那所以在刚刚上堂课有提到这个无明原形呢哈，是要把它读成原无明而有形哈。那我为什么会把它切成三个圈圈呢？其实在阿含经它是一组的哈，全部一起。那切成这三个圈圈其实是有一个，当然它的长，因为你已经到边嘛，要把它切下来是这样的一个用意。再来另外一个用意就是无明形式跟明色呢，这个有点像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明色就是指我们的那个，如果按照十二缘起的胎生学来说的话，明色就是肉团啊，在母胎里头的肉团啊 baby 啊，那个肉团还不成 baby 哦，它只是一个肉团啊。那明色啊，明就是精神啊，色就是物质啊，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体啊，在母胎啊形成了。那在这个当中，我觉得说这个主要要说明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主要是来自于过去无明形啊有取的事啊，投生事乃至到这个肉团的形成。那接下去呢，有了明色呢，第二个圈圈就是有了这个肉团啊，这个胎儿的胚胎啊的形成呢，接下去它就会慢慢有这什么呢，六触就是六根。好，所以你看那个照那个 X 光啊，那个母胎的肉团慢慢它会有手脚的出来这样啊。那有几个月，当然这个要问这个医生啊，不过在经典上也有说的。那明色呢，我们到后面会看到明色主要就是哪六根都没有，都完全没有吗？哈，这个明色啊，有明色里面有六根吗？有吗？有，如果有的话就是胚胎就是六根就具足啦哈。肉团里面有六根吗？还不具足，对不对？那有哪一个？是啊 ，OK， 有我们的心呐、啊，哈、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六根里面还有哪一个？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哈、啊。大家说有意嘛，哈、啊。然后还有什么？身，对不对？那个形状嘛，哈、啊，就是身。所以明色基本上它是有这两个啦，哈、啊。虽然不是很成熟，但是它这两个是那个时候就有哈，在阿毗达摩有这样定义的哦。那它有了这两个根呐、啊，那接下去呢，到六处的时候呢，它就会把那其他四根就给它具足， 那所以在照 X 光的话，它就像一个 baby 啦，这样哈。那有了六处呢，如果 baby 出世过后呢，哈，离开母胎，那六处啊，原六处原六根而有处哈，就是因为有六根嘛，所以就有六种处。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有一部经很有名，叫六六六六六六六什么经啊？是六六经嘛，对不对？是叫六六经吗？还是六六什么？两个六啊，哈，就是六根，所以它处对境界呢也有六种处，然后也有六种感受啊，也有六种爱等等啊，那就是六六法经啊，好像是六六法经啊。那这个就是由六根而产生的种种。那再来有缘生，生缘老死啊，最后一个圈圈啊，这个有呢 ，power 就是生命的存在啊。简单的讲的话，那当然。如果是说所谓有生命的存在呢，按照我们阿含经的定义，就是只要我们没有离开烦恼，不管我们造的业呢是善的还是恶的，只要是跟烦恼相应的业，它都会让我们累积这个三界的有，就是欲有、色有跟无色有，就是你在这个三界齁，已经什么啦，已经存款了，你要再来了，这样。所以呢这个有啊，就是三界的有啊。那当然呢，你有了这个生命的潜能的存在，那当然就会面临什么呢，下一期生命的再出生，那有了生就难免的就会有老死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一期啊，十二缘起之大概是这样啊。好，所以我们看哦，下面典型，这是典型的十二缘起说啊，实在就是苦跟集的序列说明哈、啊。那就是一缘起而说明苦集啊。第二，一缘起而说明灭道啊。缘起啊，是说这一些苦集啊哈、啊，都是一缘而存在而发生啊。所以这个一缘呢，就是关系条件原因。它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不是无因生，它是有关系、有条件、有原因。所以可以从因缘的改变当中，就这个惑业苦啊，哈，它是因为条件、原因、关系而出现的啊。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缘条件改变的话，就可以消除这一些惑业苦，而让我们达到解脱。这个就是灭道二谛。那当然呢，关键字就是改变嘛，大家知道吗？改变这两个字是太重要了。如果我们从这个因缘当中，因为我们现在活在因缘的有生必有灭的过程当中，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去改变它？我想问大家，我怎么去改变它？哈，改变自己。当然改变自己，那师父能帮你吗？对不对？师父不能摆，我们也不可能改变别人呢、啊。现在讲的都是自己的啦，现在讲的都是友情生命自己的，不是讲别人哦，都讲自己。我们怎么样，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要面对病啊，比如说生病了哈，我面对病，诶，这个苦啊，病的苦我知道是由条件原因而来的，四大不调嘛，对不对？身心不调啊，气候不调啊等等而来的嘛。那这个病是有原因条件而出现的，那我怎么样从这一些改变当中让我消除这个病苦，有办法吗？怎么样？多休息，对不对？然后呢，看医生啊，哈，对嘛，你看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哈？嗯，但是这个是身体的病啦、啊、对不对哈？但是如果是说那个是，如果是身体的病，如果连医生都看不好的话，如果是有一种病是医生也看不好的话，那怎么办？接受他，跟他相处啊。那这种算是改变心态吗？算不算改变心态？ 是嘛哈，我们不是在怨天尤人，所以这一些病苦如果一出现的时候，我举这个例子大家就很清楚嘛哈，就说我们当面对这种苦的时候呢，诶，我比如说我现在是病苦哈，是属于我们说苦跟疾哈，它是属于苦地，对不对啊？苦的范围。那如果我在这个生病当中哈，我又埋怨说，诶，这个医生的药又没有用啊，所以我又起了什么心？烦恼，所以就变疾地了，你知道吗？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因缘法当中，自己没有改变的能力的话。其实这个祸业苦啊，苦跟疾啊，我们是不断轮回的哦，这一串啊，这两个我们一直轮回，让它越来越严重而已。本来这个只是一个小感冒的苦哈，你因为那个对医生啊，对这个药物的这个讨厌啊哈，那你升起的烦恼啊，那这辛苦跟生苦加起来呢，你就苦得不得了了。啊、哦，所以啊、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在这个因缘法里头，如果不懂得改变，其实是学佛是有点可惜哈。那当然，我们如果是说我们要改变它的话呢，在佛法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这个改变因缘哈。改变因缘的那个主动性哈，是要靠自己的，靠自己的。就是我们要解脱烦恼啊，要主动的。所以什么叫主动呢？我举一个例子啊，大家就很容易联想哈。比如说，我以升起的恶要怎么样？我已经升起了，要怎么样？要让它断除，对不对？啊，所以比如说我升起了这个对这个病苦的那个埋怨，诶，我自己可以知道说，已升起的恶心我要让它断，那还没有升起的呢，令不生。哇，讲来好简单，对不对？本来是讨厌医生而已啊，但是我们可以因为生病的缘故，我也跟这个先生发牢骚，也跟女儿，就是我们会把自己的迁怒啊迁到其他人的身上，发泄自己的情绪，有没有？其实你如果没有观察到，就是卫生的那个已生的让它断，未生的让它不生的话，其实我们并没有在改变，我们只是让这个因缘更加的恶化，这样了解吗？所以其实佛法的修学，有时在因缘当中要改变哦，其实是个人的用心，我觉得。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哦，大家同样在一班里面学佛哦，有一些人学佛过后呢，回到家他就可以呢运用自如，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很需要，很重要。所以呢，有一些道理他就可以呢在慢慢的改变自己的习气，在这当中进步啊。在佛典里面有一个很短的一个故事哈，他是这样说，过去有一个国王啊，他所向无敌，他占领了很多国土哈。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得到了一头大象。这一头以前印度都是这样嘛，用象来战争的，用大象啊，然后用大象来那个就是作为很多的献礼哈。那这个国王有了这一只大象呢，他所向无敌，侵占了非常多的国土，乃至恶人呢，他也是用这一只大象来给他处罚，就是给他踩扁啊哈，或者给他就是处置啊哈，给那个大象给他弄死这样。那有一天呢、啊，这个大象啊，因为它的那个护栏啊，就是它的家哈、啊，那个坏掉，所以这个大象呢就离开了它住的地方，就到处走到那个一间附近一间寺院啊，那间寺院刚好在诵经啊，在诵经，所以这个大象呢听闻这个经文过后啊，不杀生啊，不偷盗这样的经文哈、啊，这个大象呢也就受感化了。他就不在那个国王叫他杀生，他就去杀生。那所以呢，这个国王就有一点恐惧了。他说，如果我的大象再不听话的话呢，我的国土又会被别人侵占回去。那所以他就叫这个，他不知道原因嘛，所以他就叫这个养大象的这个看管的人来。他说，最近大象去哪里？他说，没有啊，就是那一天嘛，那个护栏断掉啊，他走出去就是在那个寺庙旁边，在那里逗留了一阵子而已。 那个大臣呢、啊、听到呢就跟国王说，他说其实很简单啊，你在呢把大象关的地方哈、哦，在附近盖一间屠杀场、屠宰场啊啊，让他熏习那个杀人、杀畜生的那种画面呢，他很快又会恢复以前帮你侵占国土的这种能力。哎，果然哈、哦，他这样做，这个大象又变成很凶猛。这个故事呢，其实很简单哈、哦，但是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呢，我们在我们学习的佛法过程当中哈、哦。外境呢，就是我们清净善知识，还是我们要让自己得定的环境呢？其实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就像那个孟母嘛，哈，三千这一种，其实就是他懂得让自己呢，在某一种环境下不让自己懈怠。我最近我们上十住的时候呢，十住毗婆沙论啊，哈的时候呢，有一段话非常好。看了很感动，在第十二品啊，在第十二品的地方，他讲的一个凡夫菩萨，他说，凡夫菩萨怎么样去度化众生？就好像我们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证道嘛，又没有法眼经，对不对？那师父，你要怎么度众生啊？好像不能空有菩提愿啊，对不对？那你怎么度众生？诶，十住那里有一段话非常好，他说，第一个，你如果知道自己呢还没有得定。没有得定就是没有离欲嘛，对不对？没有离五欲五盖，那你是没有禅定的，你也没有得到无漏的智慧。那你要怎么样来行你的菩萨道呢？他说，比如说我要做布施，我要行布施度啊。那布施最主要要对治的是什么烦恼？你们知道吗？贪，还有呢？悭贪，对不对？啊，就是如果在论点来说是那个谦字啦，谦字啊，那个谦，那有些人就把它读成尖哦哈，但是我们院长是说是谦呢，是谦嘛哈，嗯，那这个谦烦恼呢，就是自己得到不想给别人啊，很怕失去，这个就是谦啊，得到了想再有，那个叫贪，诶，这个心所分得很清楚的哦啊。那这个谦烦恼就得到了不想给别人哈，这个就是谦烦恼，所以布施能够对治这个烦恼。那十住毗婆沙论他说，菩萨哈，因为他要做布施的话，他一定要累积一些东西，不然怎么做布施，对不对？你只可以安慰别人哦，只可以做布那个法师或者是无畏师，你没有办法做财师，对不对？所以菩萨如果他要做财师的话，他要累积一些东西，那怎么样做才能够清净呢？那师父教我们说，他说，如果这个东西哈，如果这个东西会让我升起悭心的话，悭贪的心，这个东西你就不要收集。如果我是现在讲的是凡夫菩萨哦，如果这个东西会让我得到过后哈，我现在的能力没有办法关照它空性啦，哈，缘起啦，没有办法关照它，而且我会紧紧的抓着不放的话，这个东西你知道很清楚，你会升起悭贪心的话，你就不要，你不要收集这个东西。所以在十住这一个道理呢，可以让我们延伸很多的修行的那个观念啊，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会让我很容易升起犯戒的心，我不要去碰触那个地方。如果这一个人我看到他就讨厌，再看更伤心的哈，少跟他去制造那一种摩擦的因缘。这个不是我不要度化他哦，是我现在这个阶段哦，因为我还是凡夫嘛，我没有得定，没有得慧，所以我用这种环境的改善呢，保护自己脆弱的善心，那让自己的那个能力不断提升过后，我们再来跟他对抗嘛，对不对？那还没有的时候呢，还是慢慢来。所以环境的制造啊，对初学凡夫菩萨来说啊，对每一个初学者来说都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制造这些因缘，改变自己习气的因缘，让自己慢慢不断的往消解烦恼而达到解脱的目标前进啊。 好，那这个就是缘起的定义。我们再来看卦符三啊，四地跟缘起的关系啊，那就是上面谈到四地，那第二缘起，那这第三呢，就是谈他们两者的关系。第一个正见缘起啊，那正见缘起就是正见流转跟环灭的缘起法。那什么叫做流转？就是上面的那个十二缘起之，对不对啊？缘无名而有形，乃至冤缘生而有老死。对，那环灭呢？就是什么呢？无名灭则形灭，对不对啊？那生灭则老死灭啊，这个就是环灭。那这个正见这两者的缘起法，就是正见缘起。那这当中，你看到、哦、导师后面第一句话上面、哦、他提到说一因而起一因而灭的正见，所以我看导师的书，我到后来、哦、我发现导师可能导师那个时代他写书是不太用顿号的，他有用但是不是很常用，他都用逗号啊。所以其实你看他这一句话、哦、是一因而起一因而灭，这两个应该是刮胡起来的，有没有啊？那是什么的正见嘛？是什么正见呢？一因而起，一因而灭。那这个因是什么？这个因是什么？啊？这个因是什么？怎么那么小声啊？可不可以大声一点？这个因呢，你看第二行哈，你看第二行的中间啊，一缘而有，有没有？有看到吗？第二行啊，其实一因而起哈，就是一缘起而一因缘呐、啊，而起而生起，或者是一因缘而有哈，所以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生呢，跟起跟有啊是不同的哇。在成佛之道导师解释的很细哦，他说持有故彼有，那个有就是存在，存在。此生故彼生是什么？这个生就是现起，现起啊，这个法现起来了啊。那所以呢，你用一因而起也可以，起就是现起嘛哈，那也就是生，所以它对应下一个就是一因而灭。所以这个因其实也就是因缘啊。那第二行呢，就是提到一缘而有，一缘而无，好、啊，一缘而无，所以它是对应的这两上下两句话哈、啊。那我们来看，慢慢看下来哈、啊，从第一句话看，那这不是空洞的因果观，有空观，或、哦、所以你看哦，他说不是空洞的，它是指哪两种观？啊，不是空洞的，有两种观，哪两种观？不是啦，不是前面啦，因为那边已经句号了嘛，那个已经句号，所以后面那一句是跟前面比较没有关的啦哈。那所以不是空洞的什么观？因果观，还有呢，有空观，所以它那个应该是顿号来的。你知道吗？它不是逗号的意思，它是，这两种都是一起讲的啊。那所以佛法所讲的缘起生、缘起灭啊，它不是空洞的因果观、有空观，它是什么呢？那第二行就是要解释它的内容哈、啊，就是无明缘行等等一的。无名缘行行缘事、啊、乃至生缘老死的一缘而有、啊、就是此有故彼有嘛。那无名灭则行灭等等的一缘而无，就说佛法在讲流转跟环灭，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的时候，它不是空洞的因果观，它是从哪里观察呢？从我们现实苦迫的身心来观察。 那现实苦迫的身心是什么？就是苦集，苦跟集就是惑业苦，就是什么十二缘起之啊，就是我这个无明，比如说我现在要观啊，这个老病死啊，这个果从哪里来？是从有生而有老病死，是从生而开始的啊，有生就必有老病死。那从这样子而观这个因缘而有呢，这种法的存在呢，它就是从我们现实生命呢来去了解这个缘起的有啊跟缘起的灭。如果我没有了这个无明，我的所有的造作也就停止啊，这个就是因缘而无啊。所以大家把那个第一行哈、啊、第一行的地方哈、啊、一因而起，这个起圈起来啊，一因而灭，这个灭圈起来。那第二行呢，就是一缘而有，这个有圈起来，然后后面一缘而无，这个无圈起来，这个就是缘起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那第三行因果相依的必然性啊，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啊，每一个每一支因果的必然性呢啊，有因必有果，这样子的必然性，从中道的立场呢，它是如幻假有，如幻就是不实的意思啦 啊不实的意思啊。那假有就是虽然是不实，它是空的，但是万有的现象它还是存在，所以这个有呢，佛法说存在的现象它是叫假名有，它还是呢有它的用啊，它还是有它的缘起的相用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缘起观啊，要符合这两者，如幻跟假有啊，这样子的缘起观才能够让我们达到离惑，惑就是烦恼哈、啊，正真啊，就真就是真理哈、啊，正到真理的圣境哈、啊。所以能够正见缘起啊，能够那么深刻的知道这个因果相依的必然性。啊，可以获得烦恼的证悟啊，烦恼的离系而得到证悟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正见四谛啊。四谛也是因果啊，苦由集而生啊。大家把苦跟集圈起来，灭依道而正啊。灭呢跟道圈起来，这个就是世间前面两个苦集。就是世间因果，后面灭道呢就是出世因果，所以称为两重因果，看到没有啊？嗯，观察的对象就是现实苦迫的人生啊，所以佛在阿含经说一切法就是十二处啊，在阿含经所讲的一切法就是我们的苦迫的身心啊。那既然是苦迫了，那我们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消除烦恼呢？好，那接下去就讲了，这种苦呢，从苦而观到极，就是我会有这种种的苦啊，啊，老病死这样的苦呢，是由原因而来。这些原因从哪里来啊？就是这样追上去呢，就是如从老死而观到爱取为缘，啊，到无明为缘一样。啊，就是观十二缘起之，层层推上啊，往上推啊，最后一个就是无明。那我想问大家，那无明的因又是什么？无明如果是果的话，那它的因是什么？啊，无明的因是什么？什么东西让这个无明产生的啊？啊，我不知道哦。没有原因啊，那就无因论哦。不是啊，无明就是惑啊。因为十二个，因为十二支就是无明是第一个嘛。如果第一个的话哈，它是因，不是，如果它是因，行是果的话，那无明，那它是怎么来的？它再往前追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升起它吗？老死啊，如果一个圈圈像一个时钟的话哈，就是老死嘛，对不对？如环嘛哈，嗯，那这个是一种解释啊哈。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在阿含经有一部经有提到说， 我们为什么会有无明？它有原因的，为什么？有我见，还有呢？业力，还有呢？有没有别的？有没有别的？无始无明，那还是无明啊？没有啦，在《成佛之道》也有讲到哈，导师说，其实是《阿含经》的，就是无明，它有一个因，就是不如理思维，不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所以我们会有无明的果产生啊。这个我们到后面有机会再谈啦哈。好，我们继续看正见四谛第三行哈。然后绝了这个极灭则苦灭的灭谛啊，极灭啊，就是这个烦恼灭则苦灭啊，就会体证到灭谛啊，就无明灭则行灭，一直到老死灭啊。那这个是一个原则嘛，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对不对？一个原则，一个缘起的原则。但是接下去第四行有提到说，怎样能够断极而证灭，这个才是我们要关心的吧，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修道了。所以八正道呢，最后那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应该要现在用心，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修道啊，道地，道地是体证极灭涅槃的因，也是达到什么呢？极苦灭的对治啊。所以这个修道啊，道地啊，八正道啊，是根本而重要的啦哈。我们最后会跟大家说明哈，我们后面会说明，现在只是定义而已哦，还没有进入内容哦，现在只是定义而已哈，所以我们这些名相如果大家不太清楚没关系，我们后面会解释哈。好，我们来看第三，知四谛跟知缘起并非是不相关的哈，在阿含经有提到说，学十二缘起知也可以观察四谛观哈，如老死。老死即老死灭，老死啊灭老死之道啊，老死就是苦嘛，老死即啊就是极地啊，老死灭就灭地，灭老死之道就八正道，就道地苦即灭道。那每一支都可以这样，所以经中说44字啊，44字，这个就缘起正见，也就是四谛的智慧。那44字。我想请问大家，如果十二缘起十二个乘四圣谛是多少？十二乘四多少？48、哦、为什么这里只有44？重叠，我看是算错了吧是这样吗？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算无明？无明是行的因，然后呢？为什么不算？为什么没有无明的苦集灭道？你看下面的注脚一，这个阿含经356经哈，44字只是到行而已，对不对？行啊，有没有？你看注脚哈，注脚的第三行，行、行集、行灭。行灭道机啊，行灭道机就八正道嘛啊，所以它只有老死一直到行，没有无明哦，所以才有44个嘛。如果到无明的话，应该有48，对不对？为什么？经典就是这样了，所以不是导师计算错误了哈，经典就是44字。这个就是我在白板写的这个嘛哈，这边一般我们讲无明原型一直到老死，对不对啊？这样倒过来算嘛哈，有12个啊。但是这里呢，只是如果按照刚刚的经文呢，就是缘起之配四圣谛来算的话，它只有44字啊。这部经它没有算到无明啊，所以如果正常来说，我们说有12嘛哈。应该还有一个无明，对不对？但是他这里就是没有讲。 那他的理由呢是这样，在阿毗达摩后有解释这个问题了，在南传呢，其实在南传有无名的苦集灭道的哦，南传的经有哦，但是在北传我们汉译阿杂还没有。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理由就是无名哈，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提了嘛，对不对？在行的时候已经提无名了嘛，那无名在这里也灭了啦，啊，这个是第一个啦哈，这是第一个说明。啊，第二个说明呢，就是你看，如果是说，老死是果，那这个是因，对不对？那，哎，不是在这里。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的解释是这样，他说无名的因呐 啊，如果无名是果的话，那它有一个因嘛，啊，那它的因呢，不在十二缘起之里面呐，啊。他第二个理由呢，就是提到说无名的因啊，不在十二缘起之里面，所以呢，无名它就不算这个苦集灭道，因为它的因呢是不如理作意，不如理思维呀，不如理思维，所以会产生无名啊，会产生无名。那因为这个不如理思维不是十二缘起之里面的一项，所以呢，这个就不要计算它，要了解吗？啊，它不是有知的其中一项，所以就不要算它啊。那所以这一部经只提到44字啊，没有算这个无名的苦集灭道这样。那这一部经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啦哈。那在44字呢，其实在中阿含29经哈，大居赤罗经啊，或者是中部南传的正见经，都是有在讨说明这44种缘起跟四谛的观察哈。那这里头要说明的话非常非常长的内容，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明哈。那接下去我们就是要提到那个最后一行啊，总结的这个地方，缘起法门着重在数的序列说明啊，就是如大家刚刚所提到的啊，有点像那个时钟啊，无始无终啊。四圣谛呢，比较着重在恒的分类啊，就是如白板所讲的，它是一类一类啊，苦集灭道就是横向的分类，像四个门啊。那不管如何，这个是缘起跟四谛的定义，还有呢缘起跟四谛的关系啊。那我们下一次上课呢，就要正式的从第三页开始啊，别是内涵。那从这里开始才是真正的那个我们要讨论苦集灭道还有缘起缘灭的内容哈。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那后面的内容啊会去好好的看哈。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再找成佛之道的三乘功法章来参考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只能上到这个地方啊。好，我们来一起回向，请合掌。愿你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
大众请起立，向佛陀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以谢法师问讯。